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咧，继续有我虎仔喺度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娱乐新闻啦。咁然之后第二节嘅时候咧，就会有卡儿同大家咧介绍一下啲家中抗疫好活动嘅。咁啊，第一单娱乐新闻咧，咁就第一时间去一去日本嗰度先。咁话说日本嘅富士电视台啦，就同 Netflix 咧就制造咗一个真人 show 节目啊。咁个名咧就叫《双层公寓东京2019-2020》。咁其实呢个叫做真人 show 嘅节目咧，就唔系第一季噶啦，之前已经拍咗好几季，咁啊，但系今次就正式同Netflix 合作咁解。咁不过咧，估唔到今次同 Netflix 合作之后咧，就爆出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咁话说，其中一位参加者就系呢位日本嘅女摔角手木村花咧，喺日前咧就自杀身亡，终年22岁。咁啊，关于佢自杀嘅原因咧，木村花嘅事务所咧就未有讲到，只系表示咧会协助调查。不过啊，木村花在自杀前曾经在社交网站表示收到网民很多的意见，不否认自己受到伤害，又在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那里就跟网民道别。其实木村花在凌晨的时候就在 Twitter 上面就上载了很多张血淋淋国物的相，又表示每日收到近100个的网民给予他非常直接的意见，例如去死、呕心、消失等等。他们对此就感到受伤之后，他表示多谢母亲诞下自己，又表示自己拥有不被人爱的人生，并且感谢曾经接受他的人，又对于自己的软弱感到抱歉。另外木村花又在 Instagram 上载和宠物的合照，并且附上我爱你要活得快乐和长寿对不起的字句。发布之后有不少网民就叫他不要做傻事。木村花之后就在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就表示再见，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去到第二天，他的经理人事务所才证实他的死讯。其实这个双层公寓对外就表示是一个没有剧本的真人 show， 制作方就会召集互不相识的三男三女，就住在东京一个豪华的公寓，就同屋共寝。制作单位和赞助商就负责提供公寓座驾给他们，而摄制队就从旁记录和观察参加者的同居生活、日常互动、友情以至恋爱而其实木村花他就在上年9月就开始加入这个真人 show 的东京篇，在节目里面就以这个直率的个性就获得大部分的观众支持，但是亦都有些观众就不是那么喜欢他。咁自从佢身亡嘅消息传咗出嚟之后啦 ，Netflix 同埋呢个富士电视台咧，亦都话啦，佢哋唔会再拍下一季嘅《双层公寓》。咁因为始终相信呢件事发生之后咧，都唔会有人再睇噶啦。咁正正是因为他们决定不再拍啦，咁得知呢就有啲参加者呢就出来话其实他们是没有剧本，但是每一个嘅参加者即係呢三男三女呢都会得到呢个制作方嘅要求，要他们去带动一啲点样嘅情节，带动一啲点样嘅气氛。如果他们不接受制作方嘅意见呢，咁他们嘅工资就可能会减低呢，又或者如果你接受呢个制作方嘅意见做到出嚟而效果好嘅话呢，他们都会另外分返好啲好似花红咁嘅钱，就俾返呢啲参加者。咁正正係因为呢个条件啦，咁就令到其实过往啲参加者呢就觉得好唔真实，或者同自己想象中好唔同，咁就决定离开呢个节目组嘅。咁其实木村花佢作为一个摔角手即係你可以想象佢真係一个名副其实嘅女强人啦，咁但係都唔能够去抵受呢个网上嘅霸凌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令到日本方面都开始反思一下。以为咁我哋呢一个国家系咪应该对呢个网上霸凌作出少许嘅动作呢？因为佢哋亦都参照返喺过去一年喺韩国都有两个嘅女艺人因为一啲唔好嘅留言或者一啲叫做被欺凌嘅行为，咁就决定咗自杀。咁不过其实日本方面佢就本身都几多呢啲社会问题嘅，咁但系呢度我哋就唔太深入探讨啦。咁我哋继续讲另外一单娱乐新闻啦。咁另外一单娱乐新闻呢都同我哋澳洲有少少关系嘅。 系啦，就唔好大关系。咁话说而家喺无线嗰度咧，就有一个警匪剧，就叫《飞虎之雷霆激战》啊，咁就已经开始播出咗啦。咁啊，呢个剧集嘅演员阵容咧就非常之鼎盛嘅，咁就揾嚟好多唔同嘅型男靓女。咁而其中一个女演员咧就率先跑出啊，成功获得呢个网民嘅关注。除咗话佢靓女之外咧，仲话佢嘅侧面咧就同李佳芯有少少似。咁而呢个靓女咧就同我哋澳洲有少少关系嘅。点解咧？咁其实咧佢喺过往曾经在我们这个澳洲那里读过书，然后呢就参加了墨尔本的华裔小姐，并且成功拿得冠军，最后更加以冠军的身份呢就回去香港那里出战这个华姐，并且获得最受传媒欢迎佳丽。而这位靓女呢就是蔡洁了。咁其實蔡潔佢參加完呢個華裔小姐之後咧，都有正式喺呢個娛樂圈發展啦。咁喺2014年咧，佢就俾呢個導演彭浩翔發掘啊，並且就邀請參與電影《香港仔》。咁其中一幕咧，更加同藝人曾志偉咧就全裸上陣啊，咁啊令到人印象深刻，並且咧就獲得第34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嘅提名。咁而之後咧，佢都拍咗唔少嘅電視劇啊，或者係電影嘅。咁啊，電視劇方面就譬如 Viu TV 嘅《短暫的婚姻》啊，電影方面就譬如有《同班同學》啊，《S 風暴》啊，《新河東燒烤》等等。咁但係啦，就冇話好似香港仔當其時咁受到觀眾嘅注意。咁啊，直到佢今次加入咗無線拍呢個電視劇之後咧，正式令到好多人就重新去認識佢。咁而蔡潔喺呢個嘅新嘅電視劇入邊咧，佢嘅戲份都唔少嘅。咁佢喺電視劇入邊就饰演马国明的手下，亦都同吴卓羲就有感情线。其中一个最令他出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戴着一副眼镜，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亲民的形象。而其中一集亦都讲到他，就是他要负责去跟踪人，但是在他跟踪的过程当中就被目标发现。咁但係好咗啦，原來呢個被跟蹤嘅人呢就唔係真係發現咗佢嘅身份，咁只係同佢有少少互動啫。咁而任務完成咗之後啦，咁佢亦都收到一盒嘅朱古力奶，咁佢又開始對呢個吳卓羲就產生少少感情啦。咁至於佢哋嘅感情有冇發展呢，咁就等大家就去睇呢套電視劇啦。咁我就唔賣太多關子啦。好啦，跟住落嚟另外一單新聞呢就講下阿嬌鍾欣桐啦。咁其實阿嬌鍾欣桐自從五月初啦就爆出同台籍老公賴雲國分辨之后呢就一直未有露面嘅，咁而且呢就未有好频密咁更新佢嘅社交网站。咁相反啊，回复单身嘅赖云国呢就不时尚在身上啦，又同好多网民互动同埋公开受访。咁所谓嘅互动其实基本上係互闹咁滞㗎啦。不过啦，闭关多日嘅阿嬌呢喺日前呢就突然之间出翻现啦，咁就係公开离婚之后呢就首次露面。咁阿嬌呢就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呢就更新动态，上载咗一段受访嘅片段。咁而片段中阿嬌呢就戴住口罩啦，对眼亦都打咗格仔啦，咁化身成唔愿意透露姓名嘅钟小姐就无疑俾呢个记者访问。咁最后呢佢就耷低头露出双眼啦，咁片段呢就配文就话啦，祝大家唔好迷失自我，520快乐啊。咁有好多人呢就估緊咦係咪有啲言外之音呢，咁有啲网民亦都睇完就觉得哇阿嬌真係好有喜剧细胞啊，又赞佢本身系个靓女。但是至于为什么他又要不露名又要打格仔又要戴口罩呢，暂时没人知道，可能纯粹一个兼职。好啦，最后一单娱乐新闻呢就讲一位都是香港的艺人，就是现年26岁的艺人安彩妮 Charlie。相信不是太多的观众或者听众会认得他，但其实他在香港除了是电影演员、电台节目主持和 model 之外，亦都有这个翻版高海妮之称，因为他的样子和身材都有点像高海定。他是曾经做过童星，而童星的年代亦都做过这个周润发和华明直的女的。而他正式出道其实在2013年那时候就以一个电视电视剧就去作为他出道之作的。而前排有网台的主持就在网上就公开寻找安彩妮，就说他已经失踪了一个月了。而这个节目出街之后，安彩妮就终于露面，更加拍片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失踪。他就说是想避开有强大控制欲的经理人。安彩妮就说经理人除了要他报告行踪之外，还要在他的车那里安装这个 GPS 找人跟踪他，阻止他和朋友和网民沟通，干预他和家人的聚会，甚至乎就不给他去家姐的婚礼，更加骚扰安彩妮的朋友和妈妈，吓到他的妈妈要报警求助。 咁佢呢条片出咗街之后啦，佢嘅经理人咧就即刻出嚟回应翻啦，就话呢啲嘅指控咧系唔系真实嘅。咁佢嘅经理人亦都拍咗条片啦，就话员工要辞职都同老板坐低讲声，唔系走咗去，事出必有因。喺呢四年我投资咗好多嘅时间同埋金钱，唔系点解会欠落一身债。佢更加解释啊，点解佢会对安彩嚟做呢啲行为咧？佢就话啦，安彩嚟喺出道之前啦，就系一个靓模，所以当其时咧就同佢约法三章，包括系共同去管理 Facebook。不可以跟以往的朋友联络，要洗脱以前的形象等等。而他的经理人亦都承认是有找过 Charlie 亲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找不到安彩妮。他就说了，他约好了要见面，但是就放飞机。本身约了要做事出 job， 但是他一个电话说约了人就失踪。他就觉得这些行为作为艺人是非常之不专业，所以才会说、要定时可以追踪到他、甚至乎为什么要干预他和家人的聚会呢？就说是因为其实当时他是接了一个工作，但是他就说要跟家人，所以才说我、不让你见家人这样。但是无论怎么说都好，这个经理人也都承认了自己处理得不够成熟的。他最后都话啦，投放咗好多时间喺佢身上，正式对你发出最后一个唔知你会唔会收到嘅信息，多谢你呢四年陪伴一齐高低起跌战斗到底，今日真正放低，我会继续追寻梦想，而你继续遨游天际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任何难题随时出声。系啦，咁呢位经理人啊，睇嚟啦就正式同呢个安彩妮咧就断绝呢个艺人同埋经理人嘅关系啦。咁啊，呢啲就系好典型我哋娱乐圈嘅罗生门事件啦。即系呢个就话唔系喂佢唔啱，但系另外一个就话唔系喎，系有原因嘅。咁啊，至于谁是谁非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好啦，咁我哋呢一次嘅娱乐新闻就去到呢度先，就有卡儿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家中抗疫好活动嘅。
大家好，又系我卡儿啊。咁今个礼拜由我同大家主持在家抗疫好活动呢个环节。咁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介绍下一啲关于运动的嘢喎。咁相信呢依、这个新冠疫情持续啦，唔少人呢都改咗做 work from home 嘛，咁留喺屋企少出门，变相呢做运动嘅时间呢就大大减少咗啦，亦都呢长期留喺屋企，咁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呢，其实都有损健康㗎，更加会令到我哋体重急升啦。咁今次呢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六款免费下载而且实用嘅运动 app。咁呢啲 APP 呢随时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变返做瘦身啦同减肥。咁其实做到足不出户仍然可以运动㗎。第一个想介绍嘅 apps 呢叫做 KEEP。咁其实佢呢喺个网上唔少人推介嘅健身手机 app 嚟嘅。咁佢呢就分为 K1 嘅初学者到 K5 嘅进阶程度啦。咁就提供超过咗400个训练动作同埋真人教练嘅影片啦。包括有腹肌训练、瑜伽、人鱼线训练、瘦腿训练等等。咁就可以针对返大家想训练嘅部分呢去进行练习㗎。咁第二个想介绍嘅 APP 呢就係、叫做 30 days, 30日 apps 嘅 challenging 喎。咁呢个 apps 呢 ,30 days apps challenging 呢，咁顾名思义呢就係、提供一个30日嘅腹肌训练啦。咁每日呢可以完成一啲嘅指定嘅一啲数量嘅锻炼之后呢，咁当中包括一啲嘅仰卧起身啦、卷腹啦、抬腿等等嘅健身运动㗎喎。而呢个 apps 呢更加为初学者到专家等六种程度呢去进行分类啦。咁用家呢就可以随身咁有呢个健身体验，而且有进阶版嘅难度挑战啦。而第三个嘅 apps 呢就适合啲女士啦。鍾意做瑜伽嘅女士呢就唔好错过啦。第三个介绍呢叫做 Daily Yoga。咁佢係一个好适合鍾意瑜伽嘅朋友呢就欢迎一试啦。咁呢个手机 apps 呢提供超过咗400个瑜伽嘅体式啦。配合影片更加有真人声音呢去详细解说啦。咁课程呢有低、中、高三个程度。咁亦都可以自行选择到45分钟的运动时间，看着个人的时间表，那你就可以选择适合的时间在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做瑜伽啦。那第四个介绍的 apps 呢就叫做 J&J Official 7 Minute Workout 啦。那觉得可能平时太难抽时间做运动的话呢， 都可以嘗試下做7分鐘的 workout 訓練的喎。咁啊，7分鐘唔算短啦，都唔算話太長嘅，所以都幾適合咧，就係屋企做嘢做到攰攰地，想喐下身嘅各位噶。咁呢個訓練咧就有分淺至深嘅程度啦，可以自行組合咁啊，挑戰72種唔同嘅練習啦，甚至係22種唔同嘅 workout 鍛鍊嘅喎。咁成功挑戰咗之後咧，更加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更深嘅鍛鍊。至到去32分鐘添㗎，咁啊大家就可以挑戰唔同嘅時間、唔同嘅程度、唔同嘅難度同埋唔同嘅動作啦。第五個想介紹嘅 apps 咧，就係叫做 Workout for Women， 咁就 fitness app。咁顧名思義啦，佢係一個為我哋女性而設嘅一個運動手機 app 嚟嘅，同時亦提供咗一啲嘅腹肌、背部。減肥瘦身、伸展拉筋的訓練的，那不同的訓練時間呢，都其實他們是比較短的，所以比較適合呢，比較少做運動的朋友使用的哦。那第六個運動呢，就叫做 Rock， W-A-L-K-R， 那它是一個口袋裡的銀河冒險啊。咩嚟嘅呢？原來佢步行呢就好似平時最好嘅運動一種啦。咁呢款嘅 apps 呢係以遊戲形式呢將你嘅步數呢轉為能量，咁就喺遊戲裏面支援一個太空船運嘅運動㗎喎。咁如果大家又想將運動貫穿喺遊戲裏面呢，呢個都可以嘗試一下㗎。好啦，我哋讲咗咁多款嘅运动 apps 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咧，讲下一啲比较文静啲嘅活动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推介嘅活动咧就叫做底特律交响乐演奏会啊。咁其实美国底特律交响乐演奏会咧已经拥有130年嘅历史啦，系美国历史最悠久嘅乐团之一嚟噶。咁呢个底特律交响乐咧系创于美国。墨西根州的底特律啦，常年咧就会住于底特律的音乐厅嘅。咁喺2012年嘅12月咧，乐团咧就已经庆祝咗建团125周年噶啦。咁佢亦都系美国历史悠久嘅呢个乐团咧第四位嚟噶。咁而当中咧有一个叫做斯拉特金咧，系底特律交响乐史上第12位嘅音乐监制啦。咁佢录制咗超过200张。亦都獲得過7項嘅獎嘅喎，咁今年74歲嘅斯拉特金咧，係美國當今最活躍嘅指揮家之一嚟嘅喎。咁就簡單介紹下斯拉特金先啦。咁其實斯拉特金咧出身於洛杉磯一個音樂之家啦，16歲佢有第一次登台指揮嘅機會啦。22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喺音樂廳咧完成咗一個指揮嘅第一場 show 噶咯。喺柏林愛愛樂團咧，甚至係其他嘅交響樂團咧，都有唔同嘅表演啦。咁多年嚟咧，斯拉特金咧基本上咧係捧過世界上所有重量級交響樂團嘅一啲嘅獎項添噶。2008年咧，斯拉特金咧進駐咗依個底特律交响乐团啦，咁嗰阵时乐团咧正在处于一个全球嘅金融经济困境啦，咁而斯拉特金咧嘅带领之下咧，咁乐团咧就好积极咁揾唔同嘅新出路，佢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伦理驻演计划，咁就以一啲嘅音乐会、小型演奏、大师班咁嘅形式咧，走进咗社区嘅剧院啊、疗养院、学校、图书馆、教会，甚至一啲老人嘅社区啊，咁底特律交响乐团咧就喺呢个非传统嘅演出咧，就频频登台啦，咁就赢翻咧有多失落嘅观众群啦，亦都培养咗好多新嘅音乐爱好者噶。咁除此之外咧，咁乐团咧亦都系连续6年啊，通过咗网络直播同全世界分享咗好多唔同嘅免费音乐会啦。咁经过咗好多嘅努力啦，底特律交响乐团咧终于得到啲回报啦。嚟睇音乐会嘅人咧越嚟越多，甚至佢哋嘅音乐会嘅门票咧亦都系成日都冇晒噶啦，买晒噶啦。咁啊，依一个嘅最特别之处咧，就喺个乐团原来曾经去过上海噶，佢曾经表演过最出名嘅第四交响曲啦，亦都同中国咧去做咗个 crossover， 做咗叫《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噶。咁啊，因为佢又经常性有唔同嘅演奏。 奏会啦，同埋有时会做啲网络嘅直播啦。咁其实呢，佢已经成为咗呢全球观众最容易接近嘅乐团呢个美誉㗎啦。咁大家呢想一睹呢个乐团嘅风采呢，咁其实而家就好好啊，因为佢网上面呢就会开放返昔日嘅演奏会片段，大家只係需要呢登记做会员就可以睇返啦。咁就可以安坐家中都可以听到咁靓嘅交响乐啊，咁有啲陶冶性情一下架。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详情呢，不妨上去哋个网站度睇下啦。咁我个网站呢就係、是、可以搵返 LIVEFROMORCHESTRAHALL 咁就可以㗎啦。或者大家容易啲咁可以打返中文啦，就係、是、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奏会，咁其实都会有嘅。咁啊，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做运动，亦都可以有听音乐嘅机会啦。咁今日嘅介绍去到呢度先，下次见。
好啦，唔該晒凯儿。咁啊，之后落嚟呢，虎仔就用少少嘅时间介绍一套啊啱啱喺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上架嘅电影啦。今个星期呢就会介绍一套喜剧嘅电影啊。咁佢嘅英文名呢就叫 The Cobbler。咁中文名呢可以译做命运鞋奏曲。咁就係由著名嘅喜剧演员亚当桑迪立呢就主演。不过虽然话佢主演啦，但系佢就唔系话持续性地出现，佢系好梅花间竹咁出现嘅。点解呢？因为亚当桑迪立啦，其实就喺呢套电影入边咧就饰演一个补鞋佬，系啦。咁啊，佢咧就喺纽约啊一间家传几代嘅补鞋铺入边工作，而呢间补鞋铺咧就有一部非常之神奇嘅裁缝机啊。咁啊，呢部机咧，佢帮客人补完鞋之后咧，呢对鞋就会充满魔力。咁而啊，当亚当桑迪立补完鞋之后着上呢对鞋咧，就会变成嗰对鞋嘅主人，而且咧佢就可以踏入呢一个顾客嘅生活入边啊，用新奇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即系话佢着咗呢对鞋，唔系佢嘅对鞋，系佢客人嘅。但系佢着咗之后咧，佢就会变咗嗰位客人，咁去投入咗呢位客人嘅生活。咁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亦都面对咗好多唔同生活嘅点滴啦，例如夫妻嘅不和啦，例如系对抗财团嘅一个案件啦，咁啊各种千奇百怪嘅事咧就等住佢去处理啊。而喺佢母亲心入边咧，有个愿望咧非常之想达成嘅。咁而亚当桑迪立咧，亦都凭住呢个机会咧，咁就去重新认识自己的妈妈。咁啊，其实成套戏就话，有时候就系要着上人哋嘅鞋，先能够真正发现自己系边个。咁呢句说话咧，其实用英文讲可能会容易明啲，即系因为喺英文话你着上人哋对鞋嘅意思就系话你要从人哋嘅角度去谂，要从人哋嘅角度去出发，咁然之后再睇翻自己，咁你就先至会睇得出原来你自己一个点样嘅人。咁如果睇过亚当桑迪立嘅电影咧，佢以前有一套好出名嘅叫做Click， 咁就係呢个命运自选台。咁如果你鍾意嗰套嘅话呢，咁我相信呢一套都几适合你嘅。咁叫做係一个喜剧嘅小品，而且就都几感人下啦。係啦，咁呢个电影就唔係好长嘅啫，咁大概都係个半零钟左右。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可以上我哋 SBS On Demand 嗰度呢咁就去收睇啦。再讲多次呢，佢英文名就叫 The Cobbler， 咁就係 COBBLER 啦，咁中文名就叫命运鞋奏曲。好啦，咁今个星期嘅娱乐电影周刊呢就去到呢度啦，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